姐妹，主内平安。我上个礼拜得了感冒，所以还能师母感冒好了，然后他就传给我，然后他就出门了。所以结果我是还能有两天差不多，完全是还能英文所讲的 incapacitated。也谢谢大家关心，谢谢大家带到。所以我今天声音里面好像还特别有磁性，希望大家还能那个原谅。然后一会儿我们分圣餐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小心，我相信已经不传染了，医生在这里，我相信应当已经不传染了，但是我还是一会儿会特别 take precaution。 我们今天是继续的一同来思想天父的旨意这一个的题目。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发出亮光来，正如诗人所说的，在你的光中我们要看见真光。求主现在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也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到掌管我们，让我们常常愿意做天父顺命的儿女，活得讨天父的喜悦。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求你特别的施恩，借着你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运行，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更愿我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姐妹心里的意念，都蒙主的悦纳。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用主导文来的祈祷，主教导我们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上个礼拜我们一同思想了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想过是有两种，考考大家。上次你在这里坐了一个多礼一小时，你还记得吗？天父的旨意是怎么样子的旨意？全能自尊的，也就是隐藏的旨意。因为天父是全能全知的，所以这世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包括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甚至是人间的悲剧，都是天父所允许的。因为如果他不允许，他可以选择随时介入而改变他的结果。但是天父同时是善的，是爱我们的，所以天父若允许发生的，都应当是对我们有益的。正如诗人在诗篇119篇67节跟71节体悟出苦难在他生命中的意义，他说，我妹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他的意思说是，原来他没有受苦之前走路走得很远，走迷了路，但是神容许苦难临到他，以致他现在经过苦难的逃造，经过苦难的提醒，他现在回到神的路上来，是愿意遵行神的话。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神的律例。原来苦难对我们生命是有益处的，让我们更能够学习神的话。我相信我们生命中的经历也是如此， 当我们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当我们一切都安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太平淡了，我们可能想要去找刺激，所以为此这就是许多特别是男士的中年危机，就是这么样。当一切都是太稳了，事业做得太好的时候，常常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最容易落入陷阱，最容易沦陷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在苦难中，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危险，很自然的我们都会更迫切的去祷告，更迫切的祈求。我常常很记得从前看过有一个车的后面贴了一个那个标签 bumper sticker，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公立学校里许不许祷告变成一个是常常反复争论的题目，但是那个 bumper sticker 说只要公立学校里有考试就会有祷告。为什么？因为学生一定有害怕的，会祈祷的。这就是苦难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逃躁。然而上次我们也说天父的旨意是什么，除了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旨意，看看大家听到还有没有记得另外一种是什么，戒律的旨意 Precepts will of God， 也就是圣经中讲明的让我们遵行而蒙福的律例，或者是让我们避免而得免审判的事。这跟我们的祷告会否蒙应允有绝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祈求，我们的祷告就会得蒙应允。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天父的旨意的在神学上的第三种，就是天父意向的旨意，在英文叫做 God's will of disposition， disposition， D-I-S-P-O-S-I-T-I-O-N。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欢喜写记写笔记的，这是指我们在生命中要讨天父喜悦的事。圣经教导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不但要不惹天父的怒气，我们更要活得讨天父的喜悦。这种心态其实跟我们中国古书《礼记》里面对孝的定义有一点不谋而合的味道。在《礼记》的记忆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分禄，其下能养。然后又说，君子之所谓孝者，先义臣自。听起来好像很多文言文啊，我用现代白话文来讲，最大的孝就是使父母受到众人的尊敬。又说君子所说的孝，是能够事先意识到父母的心愿而主动的去做，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很贴心，很贴心。同样的，在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价值节操，都应该做到讨天父的喜悦。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请打下一个，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就是天父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我们也需要这么样子，好像耶稣 常做使天父喜悦的事情。耶稣常有天父的同在，因为他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追求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以致我们能够与天父的关系更为美好，灵命也更为成熟。什么是天父喜悦的事呢？圣经中有两处，很奇妙，只有两处很明确地指出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要我们注意和履行的。全本圣经66卷书只有两处讲得很清楚明白，说这是神的对我们的旨意。第一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成为圣洁就是成为属于上帝的。圣经中的圣就是从世俗用途中分别出来，专门为上帝所用。圣地、圣经、圣城、圣殿都称为圣。为什么是圣？为什么耶路撒冷要称为圣城？因为它是属于神的。为什么圣经要称为圣经？因为是神的话。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上帝的。为此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的意思是，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完全属于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将人的内心比喻作一栋房子，不是这一段经文，这段我没有讲的，这段没有打出来。将人的内心比喻作一栋房子，我们的生命里心灵的深处，是否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是向耶稣敞开的？如果今天耶稣来视察我们的心灵，视察我们的生活，视察我们的办公室，视察我们的生意的往来，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的角落，甚至是一间的密室，或者是一本账簿，是我们不能或者不肯或者不敢让耶稣来看的？在我们与人的交往上面，在我们的生意交易中，是否有一些的暗角是我们不敢给耶稣看见的呢？一个成圣的生命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账本、每一笔账目都能够向主耶稣敞开和交代的。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没有义务要将自己的私隐去到处来的公开，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面对主耶稣的查测，面对主耶稣的检验，而没有羞愧。因为有一天，到罗马书2章16节所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 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一生所言所行的对主做出交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36-37说，甚至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这里所说的闲话不是说我们讲人家不好的那种闲话，而是说是我们日常讲的就是交谈的话，上帝有一天都要审问。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日常所讲的家常话，尚且有一天神会鉴察，那么我们又当何等的慎思慎言谨慎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圣经里面第二处讲到上帝的旨意，大家猜一猜是在哪一卷书？其实很接近，但是其实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在帖撒罗尼迦5:16-18，因为那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想刚刚有弟兄说尼迦书，其实这个也猜得相去不远。我想你讲的是尼迦书里面说的，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有一天我们也要讲那一段，但是如果是从字面上讲的确确实实说这是神的旨意的，在圣经里的另外一段经文是在这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上帝不单要我们过一个完全属于他的生活，更要我们在这生活中是没有忧虑，常常喜乐。带着这个喜乐生活的方式，在于借着常常的不住的祷告，将我们的事交托给神。正如诗篇37:5说得好，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需要依靠神，就是完完全全的来到信任他。上帝既然如此爱我，对我有益的他一定成全。如果我交托了，而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全，一定是上帝知道这对我不好，或者要我等待，或者他要知道我其实不需要。想要和需要是两码的事情。上帝只答应说要供应我们的需要，而并没有说会没有止境的去满足我们的想要。我从前是读艺术的，看见每一样漂亮的东西都想要，但是其实在生命中真正需要的其实很少。雅各书4:3指出，一些祷告有时候我们不蒙应允， 是因为我们只是那样，只是想要的东西，故此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会伸出网球来。那里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网球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也就是说，其实这句话词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求的东西是一些是想要而不是真正需要的，所以神就说我不会给你。有些妄求，有些想要，甚至是有害无益的。正如我们过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常常恭喜人的很多话都是想要而不是需要。恭喜发财，横财就手，这些都是想要而不是需要。中国的哲人庄子老早就说过，钩鸟巢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说那个田鼠到河边去喝水，它喝的再多也不过只是把肚子装满而已。那个斑钩的鸟，给它一个大树林，任它哪里去搭窠，其实它晚上只能够睡在一个树枝上而已。等于说我们今天给你一个5000尺的房子，你也晚上不过是睡一张床而已。所以雅各书这里提到了说，有时候我们是其实我们的求只是一个贪恋，而贪恋的背后甚至有时候是有魔鬼的工作。下一个雅各书4章7到8节是这么说，所以他说你们务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顺服了，交托了，我们的问题就不再成为自己的重担，因为这个担子就是换成是上帝的责任。为此诗篇68篇19节有一句很美的话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你有重担吗？交给神，神说他可以帮你背负。我们至为熟悉的腓立比书4章6到7节也说，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交托出去了，更要用一个感恩的心，凡事谢恩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才能够做到常常喜乐。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上都看见他恩典的踪迹，都看见值得感恩的地方。箴言书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不是上帝要贪图我们的感谢，乃是我们需要有感恩的心，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活出美好，我们才能够活得充实。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许多属灵的伟人，有许多汇结人口的感恩见证，但在耶稣的人，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小人物的感恩之心，就是我的父亲。他年轻的人很多忧很多虑，他十七岁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家乡苏州被日本人占领了，音信全无，他就很担心，所以结果他就胃穿孔了，他就和那个眼睛瞎掉，差点死掉，但是神很奇迹的一夜之间医治了他，以致他就信主得救了，以致神一生都在教导他凡事谢恩的功课。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说给我的弟弟听，他说中学毕业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他是医预科毕业的时候得了伤寒，本来他要做医生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本来都安排好了要赴美国来读书，有奖学金，结果珍珠港事变又泡汤了，然后最后是韩的那个抗战胜利之后，他考到了到 Stanford 读完他的 MBA， 1949年上海有人叫沦陷，有人叫解放了。我弟弟听完了，然后问他，那次你是不是觉得很挫折，因为他后来他是辗转流离，最后到了香港，在政府里面从中学教员做起，然后做到后来是在教育局里面做事，然后退休之后被人请去做中学的开荒牛的校长，把一个中学花了9年时间建立起来，65岁的时候退休。他在49年 Stanford 同班毕业的，好像有一个叫 Shoes 的，后来做了国务卿，他只是做了一个校长而已。我的弟弟就问他，你是不是很有挫折感？我爸爸想了一想，他说也不是啊，借着神的恩典我养活我们一家人了，看见你们长大，就是这么样。我母亲70岁的时候开始洗肾，我父亲一直照顾她，天天每天3次帮她换洗肾的药水，那是 peritoneal dialysis， 是用敷膜洗肾的，在家里洗，替她打针，无怨无悔。人家觉得很埋怨，她除了差不多做礼拜之外，其他的时候都是在照顾母亲，直到他离开世界。他离开世界那天早上还帮母亲换好洗肾的水，去自己灵修了，去吃早餐的时候在厨房里倒下来就走了。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很觉得很拘束？他说没有什么，夫妻本来就是应当互相照顾的，你妈妈也照顾我很多年了。她以前很多虑，70岁之后天天都很喜乐，为什么？我们觉得她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因为她说诗篇90篇摩西的祷告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强壮可到80。她说她一向都不强壮，所以70岁以后的都是上帝额外给的，所以每一天他都很感谢，他也不担心。其实我爸爸一生人都可以说是很苛欠生活的，但是他却蛮有喜乐，一直在教会里面侍奉不停。以前我爸爸是瘦瘦高高的，好像黄医师这么样子 has a good look， 不像我这么样，我是像妈妈像舅舅，所以都是胖胖圆圆的。 没有继承到他的 good look。 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这么样子，充满了感恩的心。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天父的旨意需要我们全然成圣，常常喜乐，那是最能够使天父感到欣慰的事。所以当我们以此为我们生命的追求和目标，当我们为此而祈祷和努力，我们要看见天父的帮助，使我们所祈求的得以成就。我们要看见天父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神天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旨意乃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让我们全全然然的属于你，并且让我们在生命中借着信靠你满有喜乐。主啊，求你就特别的施恩，当我们每次祷告说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得以成全，得以通行无阻。也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中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拦阻我们成圣，拦阻我们靠主喜乐的事，以致我们更能够活得合乎你的旨意。恭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